弟兄姐妹午安。那我实在很高兴，这个能够再次来到各位当中。那许多同工的帮助，我们这次才跟我太太能够顺利这样子平安的来到。那我十分的感恩啊，从去年啊六月跟大家啊告别之后，我们心里一直没有忘记啊真光，一直在祷告里，在跟各位一起的，我相信啊，弟兄姐妹许多也在纪念我们。那我们真的这次这个几个月里有许多的啊波折啊，中间在我们签证的申请以及处理各样的事情，得到许多弟兄姐妹的关心跟帮助啊。如果没有弟兄姐妹这些帮助，我们几乎是不可能可以这次能够顺利的成行啊。所以我在这里啊，跟严华、跟我太太以及我们的孩子啊，谢谢各位啊。我们很高兴跟真光这样能够一起在信仰的路途上准备，一起来同工，一起来追求认识主。那我上次来，我很确信真光是上帝所爱的教会。那我这次来，我一样的确信上帝爱真光啊，一定会给真光最大的祝福。那我个人非常的有限，那还有很多要跟各位学习的。可是我相信，我们但愿我们彼此的勉励，互相的帮助。那在信仰的路途上，我愿意跟各位一起来同行，一起来彼此的扶持。那所以，今天不是我的就职礼哈，所以我就先啊在这里先谢谢各位。那我的声音够清楚吗？哦，现在好一点哈，我要拿高一点。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哈，在这里啊，建造福音见证的社群。那待会会跟各位稍微解释一下题目啊，会跟各位解释一下题目。不过我们要用啊罗马书一章八到十五节，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我知道各位最近可能啊，我们团契的查经也用罗马书啊，所以我想到这一段圣经啊，我有一个负担，想要跟各位一起来探讨。那在我们进到啊这个信息之前，我想邀请各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在创世以前已经认识了我们，并且你在耶稣基督里，主你在众人之中验中了我们，使我们得以借着你所带领、所引导、所加添的恩惠，使我们得以认识基督，因信蒙受美好的祝福。主，因此我们在一起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群体，我们一起的在信仰上追求，要认识你，要更加的在各样事情上渴慕你话语的喂养。因此主，我们在这个时候恳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每一位，使真光的弟兄姐妹每一位都靠着你，主我们的心里满有喜乐，蒙受圣灵的光照。我们恳求你今天借着罗马书向我们说话，使我们心被恩感，使我们知道你的旨意如何，使我们知道我们成为一个一同奔跑天路的群体，我们如何彼此的扶持，更加的荣耀你，彰显你福音的能力。我们恳求主继续保守看顾，使讲的听的主我们都一起蒙福，一起得造就。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一起看罗马书啊第一章。那因为我心里有一个啊，常想到一件事情，我想跟各位来分享。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个词？我想我在一些英语的国家，我在英国住过，然后在新西兰，那来到美国，我发现有一个词，各位可能经常听到，各位没听过 community 这个词？ 啊，可能各位有我都听过或是经常听到。那各位，我想到这个 community 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哦，我们现在的一种的生活环境或者现在的社会，经常的我们有的人对于一些共同关切的事情，有人就会提到啊，常把这个 community 这件事情挂在啊他们的嘴边，或是在一些讨论一些新闻里会提到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啊，我在新西兰的时候，常常当地人就常常提到这件事情对我们的治安、对我们的经济、对我们的环境、对我们的交通，这个对我们的 community 的影响是怎么样。各位，这个现在我们听这个词已经听到都非常熟悉，可能没感觉了啊，因为太常用啊，是太很 popular 的一个词。可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我去查了一下啊，那 community 最简单的一个解释啊，可能是这样子。他说，一群的人居住在一个共同的一个地区或是相同的地区，他们有一些形成一个共同的一个群体。那各位，你注意到这样的一种解释啊，我们很容易了解到，通常是把 community 啊理解为或是 picture 成一个你居住的一个环境附近的一个地理啊的关系啊，比如说啊，同工帮我安排在这个228那条大路哈，再上去那个，各位知道 Subway 哈？你们知道的，你们故意不讲哈。啊，那里有个 Subway， 我就从那里可以走下来。我们那里的附近的居民就可以说形成一个 community， 一个地理上的邻近的区域，是不是？啊，我们住在 Sammamish， 或是你们住在某一个区，那个区可能更小的一个小范围。那这种是我们常常理解的一种的概念，是不是？可是到今天，可能跟许多人他一听到 community 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地理上的邻近啊，我居住在某个地方，或者我现在搬到啊西雅图跟各位在一起，我们邻近的地区啊，有些时候 community 这个词给人的意义是有一些一群人他们分享的一些共同的关切，有一些生活上共同的性质啊。那这样说，各位，我不晓得能不能明白。我们生活上我们的活动，日常的活动可能有一些共同的关联，这些共同的关联不一定是地理上的，也许是混合地理跟其他的因素形成一种我们关系的凝聚，或是我们一种的关联。因此我们简单举个例子讲，比如说你工作上你跟一些工作类似性质的人可能形成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可能就让你构成一种 community， 一种社群，是不是啊？再举例说啊，你对一些某一种的服务很有兴趣，比如说帮助一些人做一些 charity 的工作，那你跟你这些服务的人，你们一起所经常一起的活动，一起的付出，就形成一个 community， 各位是不是？那更不要说最简单的，哎，我喜欢打羽毛球，哎，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喜欢打羽毛球？啊，都不好意思举手哈，这不太属灵哈，我们就。不过这里都不会不处理。那你看，我参加一个 club， 我在那一群跟他们一起，我在新西兰有好几年、十几年，跟一群人，我们一起形成一个运动的一个共同的群体。我们这些人，我们就形成这 community。各位，你说这种 community， 那明显啊，友谊啊、工作、家庭啊等等，我们都可能关联在一起。这种经常的互动跟接触，会使人跟人之间形成一种啊价值上面的分享，形成一种啊我们关切的事情上面的一种分享。我们说社群无形之中就成为 community， 无形之中有一种凝聚力，对不对？我们会有一种一体感啊。比如说啊，我前很几年前看新闻，美国在这里有一些黑人的社区，他们就有一些共同的议题，我们就不谈了哈，太复杂。他们就觉得这个对我们黑人的 community black community 是什么意义，对不对？那我们可能在一些地区，我们说这个有一些事情对我们华人的 community 可能有特别的意义。因此各位，我们说只要一群人 他们在某一种的关系底下，他们彼此之间有一种特别的关联，这种关联是经过长时间的，是经过某一种有意义的实质的。那这一种我想来理解这个 community， 我想是一个很恰当的，我想各位应该也很容易 picture 到这里。而说弟兄姐妹可能会问，那黄牧师你干嘛今天要一来就讲这个呢？嗯，各位你听刚才我的形容，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现在你最临近的有一件事情，它就是一个 community， 是什么？各位，我在过去的习惯，你不回答我就不讲下去。那个教会，对不对？教会啊，各位，你有没有觉得，以这种社会的定义来说，社会学的定义来说，我们的教会事实上就是一种 community， 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世俗跟世俗其他社群有一种区别的。某一些世俗的 community 可能是自愿的加入，或者你居住的地区，可是基督徒的这种社群，我们说是有一种特别的原因，我们这种特别的因素把我们凝聚在一起。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社群，我们应该有一种很鲜明的、非常紧密的一种的，我们说生命的连结啊，用我们中文的形容说，有一种幽气与共。跟我念的对不对啊？休戚与共啊，我们 Mark 念的比较对哈、啊。休戚与共的一种关联，各位听得懂哈、啊？好，没关系，你如果听不懂，跟我一样，我也听不太懂啊。我们有一种共同的意识，我们应该比其他跟其他人的关系有多一层紧密的关联。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相信我们分享。敬拜同样的一位上帝，对不对？我们有同样一位救主，我们有一位圣灵居住在我们每个人心里，我们靠着同一个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得救，我们在这个福音底下，我们分享着同一个盼望，我们聆听遵行同样一本圣经的教导，因为我们相信这本圣经不是人的意思，是上帝启示的信息。各位，我们说这些 sameness，这些一致性，这些相同性，在圣经给我们的教导里面，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通工帮我往下哈，我这个 PowerPoint 有点卡住，再帮我往下。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之所以成为一个教会，因为上帝赐给我们这些我们相同的一些关切，相同的一些信念，相同的一些生命的事情，因此我们说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有机的 organic， 一种有活力的一种生命的一种的群体，一种的社群。原因不是人的意志，不是人的选择，是因为上帝已经这样子赐福他的儿女，使我们在一起可以成为一种彼此的祝福。弟兄姐妹，我越服侍主，我越做基督徒，我越觉得基督徒作为一个特别的 spiritual 的一种灵性的 community， 对今天基督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如果一个教会，我们一起能够酝酿，能够塑造出一种强烈的一体感、归属感，一种相属的一种的意识，我们说我们的教会那个。我们一起信仰的追求必然有很大的不一样。那弟兄姐妹说，那这个 community 这个概念，或教会作为 community 的概念，跟我们今天读的罗马书，要看的罗马书第一章八到十五节有什么关联呢？我读罗马书一章八到十五节的时候，我就觉得保罗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关于建立教会成为一种的有机的生命的 community，是一个很好的一些提醒跟帮助。那我想跟各位分几点来看看。第一，罗马书第一章，这里一章八到九节啊，当我读的时候，我看到保罗这里 让我们思想一个福音的社群，一个好的福音社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它是一个能够从信心的榜样激发他人产生信心反应的一个群体。一章八节这里啊，各位，我们可不可以花点时间哈？抓紧时间跟各位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好，我们邀请各位八节九节啊，我们一起来同声念一次。各位，来一二三，请。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各位，使徒保罗当他啊，我们知道罗马书这个第一章前面是他跟罗马弟兄姐妹要有一些分享，在后面的部分，可是在之前他就先给他们一些问安祈福啊，一些祝福的话。那这种祝福的话，保罗非常有智慧的，就把他在罗马书他最深刻的关切啊，最深刻的关切是什么？希望鼓舞非啊那个罗马的弟兄姐妹跟他一起来在福音上同心努力。那保罗他就用很简洁的话语，在第一节到第三节，很简洁的话语，他就把福音的内容大致的把它介绍出来。简单的说，福音是什么？他说福音是关乎上帝给人一种赦罪、一种拯救的应许。第二，福音是关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拯救的根源，他成为救主，他为我们罪而死，他得胜的罪。第三，福音也关乎我们的生命有将来，我们将来在这个世上的时日结束的时候，我们会与主相遇，在他的荣耀，因为基督是永恒的君王。我们说保罗他很巧妙的，如果你在读前面一到五节，带出一个简单的福音的内容啊，他之后他就跟罗马的弟兄姐妹问安，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里，他说他感谢神，他为罗马弟兄姐妹感谢上帝。他为什么要为他们感谢呢？他说罗马的教会，罗马的同工有一件事情是令人非常印象深刻，这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说他们对主的信心是怎么样，好的、坚固的还是软弱的？他对主的信心是非常的坚定。保罗说这件事情甚至连在当时罗马以外许多的地方的人都听到这件事情啊。我们第一个，我们相信保罗他不会是一个说话夸张的人，因为如果他说话夸张，他把为了恭维啊罗马的同工，他把他们形容得非常好，那罗马的人因为觉得这个人说话不实在。可是保罗他所说的对罗马的弟兄姐妹的一种的信仰的情况，应该是一个相当的一个依据。他这里说他们的信德啊，其实原意很简单，就是他们的信心，他们对上帝的那个相信。他说好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步呢？他说传遍了当时的世界。那当时世界，各位可以想到第一世纪教会的一种时空，就是罗马的帝国，对不对？罗马帝国说人少也不少，有将近一两千万人口，整个横跨亚非啊欧三个州，许多的统治很大的地区。保罗说他们的对上帝的信心之坚固之美好，整个当时帝国的世界都听到都赞扬。各位，你们听过一句话，我们中国人说这个好事怎么样不出门，那下一句呢？坏事传千里。你不信的话，你试试看哈。你有一个一举善行，那个事情传不远的。可是你闹了一件糗事哈，很快大家都知道了。可见当时 你知道，各位没有 social media， 没有 internet， 没有其他交通工具，没有很发达的现代的一些设备，这个罗马弟兄姐妹他们的信心竟然能够在当时世界被其他人都知道。我们说他们的信心也许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信心。我们不知道保罗没有在仔细的描述罗马弟兄姐妹他们的信心是如何的美好，可是你也许可以从马太福音第八章，我没办法仔细看这一段词，马太福音第八章描述有一个罗马的什么一个百夫长，一个军官，这个军官他对耶稣的信心大到什么地步呢？他的仆人生病，耶稣听到有人来要求他，他说我去，结果这个人，这个罗马的外邦人，这个军人，他说你千万不要过来，他说我是一个军官，我知道我命令下属叫他来就来，叫他离开就离开，因此他的意思是说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他相信耶稣是救主，他说一句话他的仆人的病就会好。耶稣怎么样夸赞这个人呢？他说这么大的信心他连在以色列耶稣自己的同胞肉身的同胞他说他也没见过。弟兄姐妹，保罗他称赞罗马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信心坚固，为什么呢？不只是他们对上帝的信靠产生一个让人家钦佩的一种的样式，他们的信心的榜样也成为他们在福音上一种见证，非常 convincing， 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件事情。保罗他后面所要说的是福音如何能拯救人，可是他前面他就提到罗马弟兄姐妹他们在福音上那个美好的样式，他对其他的人信福音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鼓舞。各位你说是不是？我们说一个追求，我们真实的想在教会一起我们建立一个信心的关联的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就会渴望我们这里常常有彼此信心的鼓舞跟帮助，是不是？我们必须从自己从彼此开始，我们去学习效法弟兄姐妹的信心。各位我初初到这里我还在熟悉认识各位，我在奥克兰比较长的时间，我在十几年我从弟兄姐妹那个单纯，许多人单纯的美好的信心给我很大的鼓舞，当我觉得在一些事情上觉得很困难或者在一些事情上开始犹疑的时候，我可以回想到这些人的信心我就大得鼓舞。各位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太好了。各位一个生命的群体，一个圣徒的群体，像我们在做，我们相信上帝能让我们的信心成为一个彼此鼓舞彼此效法的一个机会。我讲一个故事，对不起我还停留在这里。各位我喜欢看 NBA、NBA 有一队现在不晓得存不存在叫 Pelican， 各位你们知道这一队还有吗？哈，它是哪个城市我也忘记了。所以那不是要讲 NBA， 我是要讲这个鸟。这佩根是一种鸟，我去查一下叫做鹈鹕鸟，各位有没有看过？就是图上这种，它的那个 bill 很长，然后它的那个一个很大的喉带，那很特别对不对？以前中国好像有故事叫宋子鸟，好像很像这个，用这个做比方。那各位为什么讲这种鸟？各位这种鸟是一种水禽，靠水的，那在海边它是捕鱼高手，在一些地方可以看到这种鸟。那有一个故事是在加州，我听到一个看到一个故事提到加州有一个海岸的一个小镇是捕鱼的渔业的小镇，就他们有一个除了这些居民是以捕鱼为业以外，他们很有名的就是这个很多这种鹈鹕鸟在岸边，那些渔夫跟这些鸟就建立一些感情。那做什么呢？这渔夫捕鱼货回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个他们的鱼 啊，清除内脏，就把内脏啊往海边一抛，他知道这些地虎鸟就会来捡食。啊，所以这地虎鸟就知道渔夫啊回来了，要清理这个渔获了哈、啊，他们就开始准备啊去抓这些渔夫丢出来的。那可是呢，事情变成这样，啊、他们经过一段时间，他们的渔村就现代化。那现代化之后，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不再在岸边处理渔获，因为不干净啊，不是很卫生。他们就移到啊远一点的工厂去处理。那移到远一点的工厂去处理，各位问题就来了，什么问题就来？这些地虎鸟就没有的人家喂它。没有人喂家喂他，就自己捕鱼咯。可是呢，因为被渔夫喂习惯了，你知道什么事？他们就不会捕鱼了。那他们就岸边一直等着这些渔夫啊来给他丢食物。那这些居民们越看越不行，因为眼看着这些鸟就你知道越来越枯瘦啊，都快要奄奄一息。哎，各位，如果是你啊，你怎么办？想个办法来解决，你会怎么办？各位想想看，我不是说各位真的能解决，我们想想看，我们再会怎么办？给各位想五秒钟，啊，你想好没？那他们的居民怎么办呢？他们的居民有非常聪明的办法，他们不是强迫这些鸟去觅食，他们从邻近的另外一个村镇，也是渔港，去当地也有 pelican， 他就把那边的一些 pelican 移植到抓过来啊，到这里，然后跟他们当地的 local 的 pelican 让他们在一起。结果你就知道，这些外来的 pelican 他们一来看到海就立刻冲下去海去怎么样？去捕鱼。结果那些本地当地的那些 pelican 看到结果怎么样？他们想起来了，他们想起来他们以前是怎么捕鱼的，他就跟着他们一起，你知道，就下去一起捕了，就他们就救活这些鸟了。各位，你都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哈？还是不知道哈？我常想我的信心也是如此。我过去有些时候，在一些不知道怎么办，或者说在信心觉得非常的受到挫折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些有信心的人，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各位，你知道我意思？那我想到那些人，我自己就是很受鼓舞，我就更有信心，知道我们可以怎么做。各位，好的榜样，好的信心的样式，在教会里，你不要小看自己，很可能就成为其他人很大的一个帮助跟祝福。各位，是不是？使徒行传里提到有一个人叫巴拿巴，我们简单的说就好。这个人圣经里说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温柔非常热心的人。他的信心，他没有说什么，圣经没有记载他说太多话，可是他的信心就帮助了许多人，让许多人因为他就大受鼓舞啊。在十一章二十四节，许多人因为他就认识了主。各位，我们说我们但愿争光，我们一起啊，成为一种的福音的社群，我们能够见证耶稣基督。可是不是说我们某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啊，他来哦、哎，各位，我不是说我不做事啊，你放心哈、啊。我们说我们不是说依靠几位啊，好、啊，他很能干，他愿意做事，他很有恩赐，他去做好了。我们让一些少数人在那里忙，我们需要是弟兄姐妹一起说，也许我的信心也能够帮助到另外一个人，也许我一些经历，我对上帝的一些体会，我也能够帮助一些人。各位，像耶稣所形容的，我们的信心也是像芥菜种，它很小，可是你不要小看它小，它发出来的功效也许可以变得非常的大啊。我以前学电学，我是学电力，那我就很有兴趣跑去核能系去听一个课。那那时候听到那个讲到那个核能发电，那我当时实际上一窍不通，只知道想知道多一些。嚯，当我听到说一点那个 particle 那些粒子，那种彼此的撞击，他们用一些方法让他们在原子里撞击， 竟然能产生，各位你知道质量互变，产生极大不可思议的能量，我们连其他的能源都没办法产生的，我那个简直觉得不可思议。各位，我们的信心也是如此，我们信心可以，你不要小看我们这么小的信心，上帝也许能够让它产生极大的功效。这是我称为什么，一种正向的信心的反应，连锁反应，是不是？那有正向有没有负向的呢？也有。那各位，你们玩过骨牌 Domino's？ 在我们新西兰 Domino's 是披萨的名称哈，不是哈。各位玩过 Domino's 什么样骨牌？那骨牌推一个，后面怎样？因为慢一直倒过去嘛。各位没看过这样那种骨牌？我们的教会里，我们但愿我们的信心是起一个良性的示范，不是造成一个骨牌的效应啊，自己受挫折，可能也把别人一起影响。各位，我不是说你千万信心不可以软弱哈，你软弱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们需要彼此的扶持，而不是在造成一些逆向的或负面的影响。所以第一，罗马教会我们看到一种福音社群应该有的头一个要素，他们是信心能够激发信心的一个群体。第二，我们说一个见证福音的社群，第二件事我在这里看到的，我想他们是一个能够彼此代祷守望，他们在一些事情相互分享支持彼此扶持的一个群体。一章十节到十二节那里，保罗接着说道，他但愿在祷告之间，他常常恳求，求上帝也许照着他的旨意，照神的旨意，能够得平坦的道路到罗马的弟兄姐妹那里去。接着他说，他愿意跟一些把一些属灵的恩赐与他们分享，使弟兄姐妹得到坚固，他这样他们可以因彼此的信心得到激励，得到安慰。各位，保罗我们读罗马书知道他渴望到罗马跟弟兄姐妹一起同工，因为他知道那里还有很多需要福音的人。保罗看罗马的弟兄姐妹是一个有信心的一个群体，他们可以在福音上跟他一起同工，能够一起建造教会。那他这个强烈的动机使他有一个强烈的使命感，即使他还不能来到的时候，保罗就开始为这个教会祷告，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好，所以给我们看到，我们在不一定，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在各样事情，我们说我这件事我一定能够帮得上忙，我一定可以出得了力。可是有些时候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祷告的功效，有些祷告里面你真的可以帮助到一些人，一些词，一些事工，一些情况，能够帮助这个事情因你的祷告得到改变。啊，我当要离开奥克兰的时候，我特别去感谢啊几个人。为什么呢？因为这几个人是在我在新西兰侍奉14年的期间，是经常为我祷告。啊，其中有一位教会的长老，他每次我跟他联络，他一定会让我讲一件事。啊，那时候他称我黄主任，他说黄主任你知道吗？他说我在十几年之间每天早上从来没有间断忘记为你来守望。我说我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从他的祷告里面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祷告带来的帮助以及这种支持。如果不是他们祷告，我们过去的侍奉，以凭我自己，我们不可能可以服侍的走的真正稳固，走得好。弟兄姐妹，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社群，我在保罗这里看到保罗是一个看重祷告的人，他也要我们彼此用祷告来帮助其他人。我说我有些事情我不一定能帮得上你的忙，可是我愿意用祷告来支持你的需要，来让你经历上帝的帮助。保罗不只是祷告，我们刚才也看到 他说我还有一些属灵的恩赐，我愿意实际的与人分享，我不是关在自己的家里为人代祷守望，这个很重要，我们刚才说过。但是他说我也愿意把实际的把一些属灵恩赐彼此的提供，彼此的给予，让人既有他的恩赐得到帮助。可是很重要的，保罗说这些都是保惠师圣灵所赐的，不是他一个人啊有的一种恩赐。各位，我们从这里我们说，我们看到建立一个我的负担，建立一个见证福音的一个圣徒群体，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秘诀，我们是必须是在一个关系上，我们在一个彼此的需要上能够相互的支持，彼此的鼓舞的一个群体。我们但愿能够学习保罗他那样子，跟同工跟教会能够彼此的相互的信赖，有一种良性的积极的关系，以至于他们建立一种良好的一种的沟通以及关怀的关系。这种关怀和沟通的关系，或是这种良性的关系，实际上对许多人是会产生一种感动力，一种吸引力，一种说服力，我们可以这样说。各位，您以前有没有听过，我有些朋友带他到教会，他说还没信主，当我们邀请他来的时候，说他踏进教会，有一些人啊，我记得有人告诉过我，他说我一踏进教会，我觉得这里的人跟外面不一样。我说哪里不一样？他说我也说不出来，可是他们就是不一样。各位，我们彼此的那一种生命的关联，是我们圣徒群体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我们说生命的流露有时候胜过千言万语，各位同意吗？真的是如此。我们读使徒行传，那个初代的耶路撒冷教会，那圣经怎么形容他们呢？他说他们在一起天天的拨饼交接，团契祈祷啊，众人同心合意，上帝借着使徒借着同工在他们中间行使许多神迹奇事，然后他们凡物公用。当然这要稍微停住一下，这个有特殊的情境，我们现在不一定能够照着实施哈。可是他们这样子一种的群体的一种正面的见证，就是让得众民的喜爱，连外面的人看到他们这个群体都知道这个群体是与世俗的群体有很大不同的一群人。上帝就光光借着这样就把得救的人不断的加给这个教会。所以第二，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群体，我们是一个能够彼此实际的关心，彼此实际的带导，彼此相互扶持配搭的一个群体。第三，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见证福音的一个基督徒圣徒的群体，也是一个会他的成员会有一种强烈的欠债感啊，对于教会以外的 non-members 他会有一种强烈的关心啊。一章十三节到十五节那里，保罗跟罗马的同工分享说，弟兄姐妹们，他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他们那里去，保罗希望到那里，他说要在你们中间得一些果子，如同在其余外邦人中间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保罗说有许多的阻拦啊，可是保罗后面就把他自己的一个心情描述出来，他说无论是希律尼人或是希腊人，化外人，没有受教育的，聪明人，愚拙人，有智慧的以及智慧平庸的，他说我都欠他们的债。他说所以情愿，他说情愿尽他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在罗马的人啊，跟弟兄姐妹分享以外，他说我也希望福音能更多的去传给在罗马的人。各位，我们说到从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保罗他说他不对于那些还未信主的人，他有一种出自内心一种强烈的一种所谓欠债感啊，那个英文说 I'm a debtor， 我是一个欠债的人啊。所以他说无论是 他的背景如何，这个人他所遇到的人，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种的人啊，种族、文化背景、身份等等都不要紧啊，重要的他说我愿意抓紧时机跟这些人分享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的好消息。而为什么他说他有这种沉重的欠债感呢？啊，各位，我打个比方啊，今天如果比如说胡晓哈，他送我一个礼物啊，不是真的哈，就是啊，青龙哎，胡晓也送我礼物，可是不是现在说的哈，就是他如果送我一个礼物啊，我说哇，很谢谢你，可是他送完礼物，他说哎。现在我送你礼物了，那你就知道你该怎么对待我了。各位，这样好不好啊？不想不是真的哈。那各位，这个你舒不舒服啊？你是接受礼物的人，舒不舒服？我想不太舒服的，哪有这样的人？送人东西还要人怎样？哎，觉得自己欠你什么哈？各位。一个馈赠或是一个施恩，有些时候我们受恩的人当然会有这个啊，有这个回报，可是那个一个给礼物的人，一个赠送的人，他一般我们一般正常他不会既有这个说啊，你要懂得对我感谢也要回报我，很少用那种交易的方式，对不对啊？那奇怪了，那我们不是说回我们说我们的救恩是一个白白的礼物吗？是一个白白的恩典，虽然是重价，可是是白白的恩典。那保罗这里为什么会说他有一个欠债感呢？他说我好像一个欠债的人，那他欠谁的债呢？各位，我们这样说啊，如果我送一个礼物给我女儿，我不会期望她感觉到她欠我什么啊，因为父亲的爱不会啊，父母的爱不会是这样子。那上帝对我们也是一样，他爱我们，他把救恩恩典白白给我们，他不是要给我们以后给你有罪疚感，说你欠我啊，你欠，今天你知道了你欠上帝啊，你欠上帝以后你要做什么，要错上帝要你做的事情。我想上帝不会这样子。可是倒过来说，各位，从接受的人 recipients 这边，一个正常的人，我们领受的恩惠，我们常常对那个施恩的人应该会有一个强烈的想要报恩的心情。各位，你说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知恩不图报，这个人好不好啊？不好的，对不对？神不是要我们觉得啊，我们欠他债。可是保罗他当他领受救恩的时候啊，他在别的地方讲，他说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仍然蒙了恩惠。他蒙了多大恩惠？他说我竟然能改变，能够成为一个得救的人。保罗说光这一点他对上帝有一个无穷的一种的感恩。各位，这一种真实的感恩，一种对救恩对上帝恩惠的感恩，就会使人产生一种真实的深刻的一种想要回报的动机，是不是？我们说一个真正明白到他自己得救是如何深刻的人，他自然会感觉到他领受的恩惠是不当得的。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在座许多基督徒一定会体会，我为何我能够得到这样的恩惠？因为上帝他真是爱我，他如此的爱我，那我该怎么样对其他人有一个正确的适当的反应呢？我应该要把这个福音去跟人分享。保罗因此他说我有一个强烈的欠债感，他不只是欠上帝，上帝不要他有这种感觉，可是他欠这些还没相信的人。他看到那些还没相信的人，他心中就有一个强烈的一种情感，觉得他不跟他们分享福音，他觉得 他自己领受这个恩典，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不自然的事情，因为他得到了恩惠，他竟然没有对其他人有相同想要去分享、去帮助别人也得到这个恩惠的心。弟兄姐妹，保罗说他是一个福音的受惠者，以至于他成为欠债者。各位，今天你我，我们必然也都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已经领受的一个受恩的人。各位，我们对这个上帝的恩典感受有多深，也影响也会决定我们对人的反应是如何。如果你真的感觉，我们真的感觉，我自己真的觉得这个恩典是如此的大，大到我自己都觉得我不配得，我们自然会有那种强烈的心说，不管这个人多可恶，不管这个人多糟糕，或这个人我多讨厌，我一定会期望或是会还是希望他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那更不要说你所爱的人啊。现代的心理学家会告诉你说，各位，那有内疚感 guilt 是不好的，因为人有 guilt 就活得不理直气壮，活得没自信，常常觉得自己抬不起头。各位，保罗有的这种内疚感不是一种病态的一种内疚，他有的鼓舞我们的是，他是一种真实的积极的，使他成为想跟人分享福音的一种的动机，一种的感恩。有人说教会群体是在世界少有的，他主要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他的非会员。这个教会存在的许多时候，当然教会还是要照顾自己的会友，还是照顾弟兄姐妹肢体，要喂养，要足够我们彼此帮助。可是教会存在一个很长远的一个目的，常常是为了他的非会员。为什么呢？世俗的群体都是顾自己先，只有教会，只有上帝这个圣徒的群体，我们是存在为了把这个福音见证给其他还没得救的人，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我怕我时间拖太长，我很快的要讲一个故事。各位都不喜欢听故事，对不对？然后跳过去，你要开玩笑的。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认识一位很要好的弟兄，这位弟兄很有意思，他传福音非常的积极，几乎是毫无保留的，只要有机会他就跟人分享福音。那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去教会参加祷告会，在台湾坐出租车啊，坐 taxi， 因为他没有车啊，那他上这个 taxi 啊，他就问这个司机，这个 driver 说，哎，司机先生啊，你有没有听过福音呢？那一般这些年成，他之前他说他对传福音不是很有兴趣，可是因为他是神学生，他就觉得他该问人家哈，他就习惯性的问他，哎，你有没有听过福音呢？啊，这个司机就不回答他，这个驾驶就不回答他，他就很紧张，他说糟糕，我这句话在冒犯他了哈。就一路上二十几分钟，这个人都不开口。那他说，他就为了打破这个沉默，这个很尴尬。他说，我可不可以把耶稣基督大概介绍给你听啊？他就讲，给他讲了几分钟。啊，等到他快下车的时候，他就想说，要付钱的时候，他就问这个 taxi 的 driver 说，哎，先生，我刚才说了是不是有冒犯你啊？或是请你啊，就多包涵。啊，这位司机头也不转啊，他就跟我们这位弟兄说，他说你刚才说的耶稣基督是真是如此，但他真能够救人。他说是真的啊，我们基督徒不能撒谎的啊，有真实的事情我才能跟你讲啊，这是好的福音啊。啊，这个人就开始讲，跟他讲一下他的自己。他说他做生意，然后他本来生意相当成功，那可是一成功呢，他开始你知道花天酒地，有一些不该有的事情。那他这个奢华浪费，结果不只是把他的生意给搞砸了啊，结果他变成是负债啊，变成养成赌博的习惯。那负债底下，而他的太太儿女都很怕，你知道被债主追到，害怕都离开他。 离开他之后，他开出租车。那他想到他人生，他说他前两天就自己想到非常绝望，他觉得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他去买了一罐农药放在后车厢，他说他那一天开完车，那天傍晚开完车，他就要开到我们台北有个河边了，淡水河，就准备喝了那个农药就跳进河里就了结就算了。那司机说，因为他听了他跟他讲耶稣，他说如果耶稣真的能救他，他就想他何不给耶稣一个机会。我们的弟兄立刻整个人就你知道都直起来了。他立刻跟他讲 说这位先生，你千万不要寻转，人生还有很多机会，你给耶稣一个机会，就带他做决志祷告，说这钱的事情我没办法帮你解决，可是其他的事情我们也许可以帮你想办法，一起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出路。他跟他做决志祷告，我还介绍他到教会寻求一些帮助。他说这位弟兄告诉我，经过这件事情以后，他整个人对于人的灵魂对福音的态度完全的改变。他传福音不再是一个随口问问，或是我是基督徒啊，我不得不做。对他来说，他了解到这是关乎生死的一个事情。弟兄姐妹，上帝对真光，我想他爱真光，我们是一个圣徒的一个 community， 我们这里有上帝许多的祝福，我相信上帝将来还有更多的祝福。那这是我想用今天第一次跟大家，在今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跟大家分享，我就用三件事情，我们一起追求信心，上面彼此的祝福，彼此的坚固。第二，我们更乐意的彼此来扶持，彼此实际的来关心，用祷告用关心来祝福别人。第三，我们愿意效法耶稣，效法基督，也效法保罗，他们那样对灵魂的关心。保罗说他有个强烈的欠债感，我们来思想我们对人灵魂的关切，我们有没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欠债跟使命的这种感动。我们求主借着圣灵，我们没办法用人的方式来催促自己，可是圣灵可以来光照我们，求主让我们真光真的成为真理之光，成为光照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舍的一个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把我们这么多美好的弟兄姐妹赏赐在我们周围，他们如同云彩环绕着我们，使我们的信心不至于动摇。主，但帮助我们，我们不要习以为常，我们不要视为自然，视为理所当然，让我们珍惜，让我们更加的彼此愿意看重珍惜这份属灵的情谊，好让我们成为一个见证福音的一个社群。我们不是在做事，我们不是光光努力的去服侍，我们乃是说，主啊，你来给我们我们所需的能力，我们所需要的感动光照，好让我们一起侍奉的时候成为真正你做工帮助的机会。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